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所以你就从这些一系列的情况，你就发现实际的情况是灾变论更有依据，军变论依据比较少。但是呢，因为达尔文他相信整个物种的进化是一点一点微小的变化这样来的，所以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军变论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灾变论就可能时间比较短，是为了他进化的需要，他就凭信心接受了赖尔的军变论。你看见了没有？所以很长时间只是科学家，我们那都是实打实的，都是数据得救，实际不是啊。首先有个信心，有一个倾向，所以他就这样按照他的倾向，他就是接受了赖尔的军变论。这是第二点，这都是很困难的地方。另外人们还会发现，按照进化论的很多的提法和现实的情况都不符合。我们很多人以为达尔文之所以能够提出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来以后之所以能够受到这么样普遍的欢迎，是因为他有很充分的科学的依据。实际现在发现根本不是这样。那为什么达尔文的数据啊并不那么严密或者充分，他会能够提出进化论？为什么他一进化论提出来以后那么多人受到欢迎？实际现在你仔细要想，如果你深入的分析了很多的情况，你会发现实际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创造论这个争论，它的实质并不是科学的争论，乃是世界观信仰系统的争论。达尔文提出进化论，首先是因为他的信仰开始从有神论趋向于无神论。如果你读达尔文的这个自传，你会知道了，达尔文差一点当了牧师的啊。他这个因为当时在英国，他的祖父是很有名的医生啊，生理学家，他的父亲也是医生，所以当时在英国的社会啊，这个医生或者是这个牧师是非常受人尊重的，所以开始让他去念医，他去学了医学。最后但是学了医学以后，他不久就跑回家了，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去参观去见习人家动手术，就是旁边看，当时还没有发明麻醉药，是动手术是就愣开啊，刀子愣锯啊，这个刀子愣拿，然后锯就这么愣锯，哇，这看了真是这非常惨。是他回家以后又吐又泻啊，这个非常，哎，他父亲也很看见他这么难受，说得了，别学医了，就干脆就去怎么样，去神学院吧，将来当牧师。这神学院都快毕业了，连他最后毕业以后上哪个教会都选好了，他选到一个乡间的一个小教会去牧会。因为达尔文很喜欢打猎，所以到乡间的小教会呢不那么忙了，而且乡间也有猎物嘛，哈，所以去那给打。所以在后来很偶然的机会，他改变了他的一生。因为最后呢，英国就是要派出考察船去考察他的这个痴迷地的这个边界，然后就画出地图，然后呢要寻找这些痴迷地的一些自然的资源。所以呢，达尔文就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啊 ，naturalist 就上了这个英国的这个 Beagle 号啊，就是猎犬号的这个航船，是这航船上航行了五年，所以他就有机会看到很多前人没有看到的很多的自然的景观。那你比如说，他到了南美洲以后，他发现了南美洲的有些和大陆隔绝的岛屿上，有些鸟类哈，就是大陆没有的。 而这些鸟类呢，它们的这个特点和环境之间非常，就是非常和谐。你比如说，这个鸟类的这个嘴啊，这喙，它的长度、宽度和它的生活习性是非常相近。如果这个鸟类专门要去吃这个浅水里边的鱼，这个石头缝那个鱼，它的喙一定又尖又细，所以刚好它这个喙能够下到那个缝里去把鱼抓出来。啊，等，哎，他就发现，好像这个环境和生物体之间是有一个相互的关系的，啊，加上很多别的想法，最后他后来是提出了进化的思想。但是呢，现在很多科学家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实际是哲学多于科学。什么意思？一般一个假说提出来以后，他是要冒险的，就根据他的假说。他要提出一些预言，哈，一定可能会出现什么结果。如果这个假说是对的，他一定会看到什么结果，他会推选有一些啊结果会怎么样。那这个结果如果不能够和实际符合，那他的假说就会被推翻，所以要冒风险。你比如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相对论以后他就会预言，如果这个光接近太阳的时候，这个光会变弯曲。他就要根据相对的，他就敢预言这样一个事情。如果最后发明光经过太阳在旁边不弯的话，他的这个相对论就被推翻了。所以他要冒风险的。那最后果然证明是这样，所以相对论就站住了。但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完全不冒任何风险的。因为适者和生存是互为因果的，永远打不倒的。适者必然生存。为什么他会生存？因为他适者。所以他中间不需要冒任何风险的。你怎么打也打不到他，适者就是生存的嘛。对不对？他会不会生存呢？因为他是，看见了没有？所以他这个永远没有什么预计的。所以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哲学多于科学的东西，而且整个在达尔文，他在他的整个提出进化论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一从开始就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我刚才谈到了。他面临的第一个是化石的困难，中间的缺失，第二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困难，第三是灾变还是军变的困难，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最后他都是凭信心选择了符合他的想法的东西。那为什么会这样？实际因为达尔文在提出进化论的时候，整个在欧洲，在尤其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边，对神的信仰已经慢慢是在衰减之中。如果你再往前推的话，我们前几讲谈到了整个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啊，所以由于哥白尼他们的努力推翻了亚里士多德，整个雄踞在西方思想界科学界1000多年之久的地心说最后确立了日心说的理论，对不对？这是一个科学的进步啊。因为根据当时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呢，他认为宇宙是由几十个同心的圆球组成的啊，一个球套着一个球，一个球套着一个球，那么地球是在最中间。那同心的圆球一个头套着一个，那么神在什么地方呢？神是在最外边这个球的最外边。每一个球都有灵性，神也是个灵，所以这样的话，每一个球至灵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引起了整个宇宙万物的运转。因为地球是在最里边这个球，所以呢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那么这个说法当然最后被以哥白尼为首的天文学家以观察实验为主啊，这样推翻了。因为当时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所谓的演绎法呀，啊，就是不需要做实验也不需要观察，你就通过你默想有一个大的前设，然后你就推出去了啊，是个演绎法。那后来现在科学开始呢，就从先观察开始，得到数据以后再加以归纳啊，所以两个大的方向不一样。所以从伽利略、哥白尼以后，就开始了以观察试验为基本手段的科学。那这个实际就是现代科学的开端。那这个本身是一个进步啊，日心说取代了地心说也是一个进步。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正客观的认识了整个宇宙的真实情况。但是非常的遗憾，当人们把日心说抛弃，把地心说抛弃的时候，同时也把宇宙当中神是第一因的这样一个观点也抛弃了，所以慢慢就出现了无神的观点。 正像很多人说的，洗澡倒洗澡水的时候，最后把孩子一起倒出去，就这个意思啊。他否定了日心地心说是对的，同但是呢，他就太过了，连神是宇宙的第一也被否定了。所以这样的话，尤其是最后通过啊科学取得了不断的进步，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人的理性就越抬越高，所以整个在知识分子界里边就慢慢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啊高于人的理性。完全要站在自然的角度，纯粹的描述自然的这种所谓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就开始抬头。那我前面谈到了，在整个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涌现出了一大批虔诚信主的又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像牛顿他们这些都是的哈， Kepler 或者是这个讲的波义尔也是这样。但是呢，随后确实由于人文主义的抬头，人们对神的观念也慢慢开始在衰败。那么如果说过去我们都相信有神，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相信创世纪所记载的神是用泥土造的各种生物和人，那这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开始怀疑神的真实性，怀疑圣经的正确性，认为圣经记得都是不对的，那么生物从何而来，就留下一个空白需要解释，对不对？你过去是神造的，那现在不需要有神了，那生物怎么来的呢？那这样的话对生物的来源、生物的起源就这个解释就留下了空白，是人们就要试图去解释它怎么样从无神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生物的起源。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应运而生。所以这个美国有一个博士叫做茨蒂克，他就说了，他说达尔文曾经经历信仰崩溃，有人或以为达尔文是经过多年的研究才接受了进化论，其实在他对信仰的信心减退的时候，他对进化论的信心才建立起来。进化论被用来弥补否定创造后遗留下来的空缺，并不是进化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加合理。进化论只是人抛弃创造以后用以弥补空虚的代替品而已。好，我想这句话他讲的是非常的明白，所以你就看了进化论的出现乃是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中，并不是因为达尔文有很多的数据。实际你会发现吗，达尔文他们经常是面临的挑战，但是他首先凭信心选择进化。你比如寒武纪生命大爆炸，他觉得很困难解释，他也解释不了，但是他说如果我的进化是对的，你在寒武纪以前一定可以找到生命，你看见没有，他是把信心放在前边，然后你再去找吧。好的化石区他也这么说，如果我的进化是对的，你一定能够找到中间环境，你还没去找怎么知道没有，那你也没去找你怎么知道就有，但是他就有信心嘛，他认为他就是对的，他一定从这个方向去走啊。因为发现整个达尔文的提出进化论的过程当中，就是凭着一种要用无神论的观点，用纯自然的角度来解释生命、解释生物的这么一个决心和信心，去选择那些有限的证据，就有一个大的理论就出来了。对那些不利的证据可以不屑一顾，但是达尔文，我倒是蛮欣赏他的一点，我觉得他蛮诚恳的一位。就是比较不隐瞒自己观点的有。他常常说他很困惑。所以在《物种起源》这本书里边有一章叫做理论的难题。他就是说啊，他发现实际今天的很多的现象是很难用他这个进化的理论来解释的。他也把它写出来了。所以这一点我蛮佩服的。他在这个理论的难题里边其中有一节就是谈到了精妙器官的形成啊，就是很多发现生物体就很多器官是非常精妙的，他说这种精妙器官的形成是很难用他的进化的理论来解释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眼睛，他谈到了眼睛，他说你看眼睛，眼睛是非常复杂的，眼睛有眼睑，有眼毛啊，有这个角膜，有虹膜，有视网膜，有晶状体啊等等很多复杂的结构凑在一起才组成一只眼睛。 而且眼睛呢本身能够自动聚焦，你看见任何地方马上就聚焦了，对不对？我现在看的周宇，我现在看得很清楚，那我现在在看这个伯母，马上又看得很清楚，没说再等两秒钟再聚焦吧，那是一定眼睛有毛病，对吧？自动聚焦，眼睛自动调节采光量，你光强了它瞳孔就收缩了，你光弱瞳孔就放大了，对不对？而且眼睛呢可以自动消除球面的相差，因为我们成像都是在球面上，球面成像一定要出现误差，但是我们看见东西并没有变形，为什么？它自动把这个相差就消除了。它这么复杂一个眼睛，你怎么可以想象，他达尔文自个儿说啊，你怎么可以想象眼睛的各个部分都一点一点在进化，突然进化到一天大家都进化到这个的，嘣一装就装成一只眼睛，而这个是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说，所以他的结论是说，他说如果有人认为眼睛是由于各个他眼睛的各个部分一点一点都在变，最后突然成一只眼睛，这是最荒谬的。这达尔文自己讲的，我是去查过他英文原文的，就是这样讲的，最高级最荒谬。他发表物种起源几年以后，他私下给朋友写信还这么说，每当想到眼睛我就感到恐惧，为什么？因为眼睛不是进化的证据，乃是创造的证据。你看看眼睛多复杂，我后来我到这个解剖这个书上去找了一个图，你们就可以看看这个眼睛。这个上边是我们看惯的哈平面的眼睛，下边是一个解剖图，你们看看有多复杂这个眼睛。好多地方我这个中文名字都没有，找不到，我找到的都把它标出来。你看这眼睛多复杂，我且不说眼睛和大脑神经之间的联系，对不对？所以眼睛有感光以后马上通过电就送到大脑，大脑马上反馈回来，所以你有一个黑影一闪马上就眨眼睛，1%的反应。不谈这个了，就谈眼睛本身，你们看看多复杂。你能够相信眼睛的各个部分都是一点一点进化，突然进化，有一天进化到那一天就成了一只眼睛吗？达尔文都不信，我们还信。眼睛怎么来的？进化来的。你说是不是害怕？真是害怕呀。神给我创造这么一双眼睛，我们却看不见神，不认识神。实际啊，人体器官的精妙岂止是眼睛呢？大脑精妙吗？心脏、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消化系统、肌肉系统、骨骼系统，哪一点可以差一点呢？我常常举心脏的例子，因为大家最容易明白。那心脏每一收缩的时候，一紧张的时候把血就压出去了，对吧？但是心脏在一舒张的时候血又会倒流，那你如果一压出去又倒流回来，等于没出去。所以它心脏和血管都有一些装置的，就瓣膜啊，有二尖瓣，有三尖瓣啊。所以当心脏一紧张的时候呢，一压血的时候呢，这二尖瓣三尖瓣就开了，所以就这个血压就从心脏压到动脉管里边去。当心脏一舒张，血要倒流的时候呢，这二尖瓣三尖瓣就关上了，因为这个只能像我们的活动门只能够向一个方向开的，只能向动脉这方面开，所以你要想回流的时候就关上了，又回不去，所以呢就让他要血管流，他回不去，心脏再一压，哎，他就往前走，这样的话血液就能够整个在血液的全身这个循环。但是呢有一种病人，就有一种病到什么，就二尖瓣狭窄或者是二尖瓣闭锁不全。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种病人呢，他是二尖瓣呢有一点发育不完完整，所以他有点窄，所以他关上严密关上以后都留一个缝，这样的话血就会倒流回一部分。或者有的人呢，他虽然二尖瓣他是发育完全了，但是他在关闭的时候不能够完全关闭，也留个缝，不管哪种情况就是有个缝，这样的话血可以倒流回去。就比如说他压出100个 cc， 最后又有10个 cc 又倒流回去，他实际压出去的血呢只有90个 cc。 那这样的话他为了保证这个血液能够充分的供应全身，所以有着这样一个状况下，这个心脏的跳动啊，它的频率跳动的次数一定要加快，同时呢它每一次收缩的这个力度要增强，所以这样时间一长就超负荷运转，就出现心脏病。你看，就是因为二尖瓣狭窄一点，二尖瓣闭锁不全一点，就出现心脏病。那请问进化到 50% 的二尖瓣怎么起作用啊？60 70 80 90 99， 进化到五十的眼睛怎么起作用？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九十九，差一点都不行的呀。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呀。你今天的好像你天能吃能喝能睡能坐，你觉得好像都是很自然的，实际你还不知道神都在保守我们每一位啊。我曾经是有坐骨神经疼，哇，一坐的疼的浑身大汗淋漓啊！我看着别人能够自由的坐，我都觉得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一想坐一屁股就坐下去了，想起来就起来了。你有了病，你才知道哦，原来是那么精密的，稍微出一点差错都不行的。所以像这些都是达尔文所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啊，很多的进化的证据哈、不那么确凿，但是创造的证据是那么的铁定如山，所以达尔文本身他就觉得很难对付，但是达尔文他都凭着信心一直往前走啊，你这不符合的我就把它筛掉，反正是有利的证据就抓过来就建立，你就看见他本身就首先有一个前设，他一定要这样去做。就像我们很多人说的那样，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意念了，所以你就找哪一个是符合你的证据你就把它抓过来，不符合的你就不要。为什么？它不是根据客观的这样一个证据来建立它的观念，而是首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再去选择性的找证据。所以你看见整个进化论提出过程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你就发现整个过程乃是信仰世界观的一个真理。当然如果我们再仔细的来考虑啊，整个达尔文他这个物种进化提出了很多的方面，你会发现他整个进化呢，我刚才谈到了他是哲学多于科学，实际大家现在慢慢的也开始认识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本身有不可证性。那什么意思呢？好多东西他的论点是很难用科学来证实的。怎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现在整个研究进化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研究这两个物种之间有多少的相似性，它有多像，相同的地方有多少，相同的地方越多就说它亲缘关系越近，对吧？那相同的性状少，那就亲缘关系就少，如果越像，那它的就是一定它们俩就最靠近。那过去呢是看外形了，后来就看内部的结构了，或者就看细胞了，现在就看 DNA 了，看这个基因啊。那么这种说法本身是不可证的。为什么？如果这两个人哥俩是孪生子弟，是双胞胎，或者是由同一父母所生的儿女，他一定很像，对吧？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看那两个人长得很像，他可能是同一个父母出来的，可能不是。所以你看着两个人长得像，他可能是同同一个父母的有很亲缘的关系，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但是今天的进化论的方法就是说看着两个人像他一定有亲缘关系，就把这种可能性把它变成了必然性。实际你不可证的。你就是现在你不说你找不到中间类型的化石，哪怕以后你把中间类型化石都找的都串起来，你还是不能够说它一定是这样。你比如说很简单，如果我有十个球从小到大一路排过去，一个一个变大，然后呢它的当然它的这个图案彩色都完全一样，只是大小不一样，那我就问大家，你说这个十个球怎么来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个小球慢慢一点一点变大变成大球，或者是大球一点点变小，对不对？就这样相互变过。另一种可能性是什么？我就分辨别人这样造的，你怎么能够排除说一定是小球变成大球或者大球变成小球？怎么不可能是分辨别人这样造的呢？为什么生物体有很多相像的情况？因为所有的生物体在整个大的环境都是相似的，所以神在造它的时候就是基本的东西要一样。所以说你整个进化论的观点，你只能是说它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所以我前面一开始就讲了，进化的问题或者创造的问题都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范围，你不能够用实验方法来加以一定是 for sure 一定是这样的。就今天很多进化论者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头脑里有无神论的观点， 所以进化论的东西一出来以后，大家很觉得就很适合自己的口味，马上就把它接受过来，然后就加以去宣传。实际我们真是相信进化论那么深的人，你真是能够说出几条那个理由，你觉得进化论真有道理的吗？我们今天的很多进化的思想都是因为老师这么说，书本这么写，我们大家就信了。实际真正好好去想过吗？我们一般人是这样，专家们也是一样。80年代英国有一个大英博物馆，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古生物学家曾经访问美国，他就在美国各个大博物馆去参观访问，最后有一次到了纽约，他把好多这博物馆的这些古生物学家进化论都叫在一起，他就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能不能够告诉我，你们认为进化论哪一条，只告诉我一条是确实有道理的，确实的根据。问了半天没一人说话。后来他又到了芝加哥，问同样的问题还是没人说。最后有一个人说了，他说我认为以后在学校里不应该再教进化论，但是我倒不觉得学校不应该教进化论，只是告诉大家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说，达尔文根据他所看到一现象提出的一个假说，而不是一个事实，这就可以。他作为一个学派啊，正像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的经济学还是要学，他作为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但是不要告诉大家这个进化论一定是一个事实，一定是一个科学，那就误导了。那么今天美国很多的州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很多州陆续的通过法律，要将来在生物学的课本当中都要加一个注释。那其中我这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阿拉巴马州，他们这个州啊通过一个法律，就是说将来啊在整个教科书上都要写这么一个注。这个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是警告。这本书教科书讨论的进化论是一些生物学家对生物如植物、动物和人类的起源提出的科学上的解释，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当生命首次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无人在场，所以任何关于生命起源的陈述应当被当作理论而不是事实。这个就是说将被印在阿拉巴马州公立学校的教科书上，我觉得这个做法就比较客观。当然了，你也会问，那第一个生命出现的时候既然无人在场，你怎么知道是神创造的呢？啊，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进化论和创造的问题不是用科学可以证明或者否定的，需要用信心来接受。而且进化论错了并不等于创造论就是对的，没有这个因果关系。因为进化错了，所以创造就是对的。实际进化和创造完全没有什么相干的。神早在3000多年借着圣经就告诉大家，起初神创造天地。进化论的提出，从达尔文1859年到现在不过100多年的时间，根本拉不上关系。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有时候要来谈谈进化论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人以为进化论已经是真理、是科学了，用进化论来反对圣经，认为圣经是错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来澄清事实加以说明。实际两者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相信创造论，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既然是神的话，神就不会错，神不会说谎，所以我们就凭着这样一个信心接受了创造论。而且今天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神的创造论确实越来越多的证据显露出来，所以我们这个信心首先是相信他是神的话，反过来因为他是神的话，他不会错，所以他一定慢慢的会被实践、被人们的发现所证实。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在前面，所以你看今天从圣经3000多年开始写下来到现在一个字不改，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从1859年到现在100多年的时间已经面临了重重的困境。所以从这样一项一比较，你就看见了神的话是永远坚立的，他不管你科学技术文化怎么样发展，他的话就立在那儿，因为他是神的话， 只有神的道它是永立的。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是说进化的观点一点都没有用处，实际我们基督徒也承认种类的变化，在一个种类的一个变化，所谓的微进化啊，你比如说通过育种啊，你可以筛选出不同的鸡，是不是有这个肉食的鸡，有高产蛋的鸡啊，你这个水稻有这样的水稻那样的水稻，但是呢你这个变化只是在一个种类变的，所以通过环境和生物体的相互作用，那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你不管怎么育种，鸡就是鸡，你绝不会遇到最后鸡出来变成一只鸭子啊，它不可能有这个种类之间的跨越，甚至大类之间的跨越。达尔文看到的证据都是种类的变化，突然他就把种类的变化一下就推演到大类之间可以跨越，所以从他的命题本身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有限的证据得出一个很大的结论。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反对这个微小的进化，但是圣经也说了，神在创造时各从其类，是分门别类这样创造的啊，所以今天整个生物学的发展，天文学的发展，让人们慢慢的重新回归圣经，重新更加敬畏圣经，更加敬畏这位神，因为他是整个宇宙万物的造物之主，他说的绝不会错。所以今天很多的人越来越回到了圣经的观点。那我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从把进化论创造论跳过去，因为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就凭信心接受创造论。当我成了基督之后，回过头再来看，求神来帮助我来看进化论创造论的问题，那现在看来就比较清楚。所以我希望大家朋友们，你们就是抓住重要的问题，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事实，圣经是神的话，只要你抓这两点信了，你就可以建立你的信仰，别的问题都是小问题，直接问题啊！求神来帮助我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